我们就是看见大卫圣王有犯罪，犯的罪。那么当然我们说天主不会让一个罪恶的事件就这样子糊弄过去啊，不行的。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那么天主呢就派了纳坦先知去见大卫。那么对大卫而言是一个考验的时期啊，他犯罪跌倒了。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犯过罪，每一个人都有跌倒的经验。所以重点是跌倒时怎么办，重点是犯罪后怎么办。我们的心，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回应天主，才是我们和别人有所区别的关键。我们看大卫怎么做。纳坦先知来了，那么跟他讲的故事，故事大家也都听过，很简单的，这个是非常精彩啊。那么纳坦是一个讲故事高手，他说两个人一贫一富啊，有钱人家财万贯，牛羊成群，穷人呢这一只小母羊，他把那小母羊呢他唯一的产业嘛当作女儿来养，几乎这样子啊，同吃同睡啊，同住。那么现在呢，这个富人有钱人要接待一位客人，但是呢他却去夺取了那个贫穷人的母羊，把那个羊宰了来款待这一个来拜访的人。好，大卫一听这个故事不得了，像你狼，在我的王国里面有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不是谁宰了他，大概这个样子，大概怎么可能在我们这个王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大卫说：“上主有在，做这事人该死。”他舍不得自己的牛羊应该七倍的偿还。我们看啊，这个大卫真的是义愤填胸啊！你看这个是整个的戏剧张力，这个样啊非常精彩啊！那么大卫说这个应该死，什么意思呢？你快告诉我是谁，快告诉我。那么当然这个纳坦就等这句话了。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利了、啊，这个人就是你。我们可以想那个情况，就我们读圣经稍微放轻松一点，你把那个这个故事的情境给它戏剧化，你去看嘛、啊，你看大卫都已经从王上站起来，很愤怒，现在怎么样？一定是跌回上面去。啊，这个人是我，我就是做了这样恶事的人。那么接着呢，纳坦先知说出了代天主说了他的惩罚，这婴儿要死亡。而天主呢对这个大卫的惩罚是这个将要诞生的婴孩要死亡。不过这故事真正重要的、真正引人注意的地方，其实不是大卫犯的罪，也不是天主怎么样罚了他，而是大卫他自己怎么样回应天主。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就是大卫的回应啊，圣咏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回应。这一篇圣咏那么真的是符合这个情境，大卫在这个情况里面那么写下了这一首诗歌。当我们是过度的具体化，直接的把这个故事整个历史化，我们可以想这个诗歌至少是描写大卫当时的心境，大卫当时他真正所表达的回应，他的态度。他说：“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过，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所以你在判决上显示你的公义，你在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的确，我从出生就染上罪恶，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罪。 真正的认罪以后呢，求天主啊，求你赐给赏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使你所粉碎的骨骸重新雀跃。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过，求你除掉我的一切邪恶，求你给我重新创造一颗洁净的心，使我心灵重新获得坚固的精神。我们刚刚的圣咏是为了译成歌曲，或者像改变了一些歌词。那我们现在所练的基本上是我们诗高本圣经的翻译，这真的是一篇杰作，非常感动人的。那么我们当中有人啊，如果有人或者说在明天后天任何一天在我们网络上听我们这个故事的人啊，的确要提醒自己，如果我们有罪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犯罪，要认罪，尽早尽快的去领受和好圣诗。而且这一首圣咏，圣咏51篇，在我们的诗高本是50篇啊，没关系，你可以找到它前后一两篇，看怎么样编排的顺序。那么这一篇圣咏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领受和好圣诗前后，好好的求天主，天主啊，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洁净的心。的确，我们是一直缺乏一颗洁净的心嘛，我们才犯罪。达味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你可以发现，我们跟各位讲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故事，以色列跟天主的生命来往的故事，我们讲了14本书。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读达味的故事，达味逃难时写了很多歌曲，很多祈祷文。像达味在极盛时期做王的时候犯罪，他所写下的歌曲。那么很多被收入在圣咏里面，在读达味的故事时候呢，我们可以非常好的读圣咏集，你知道这圣咏是在这个时刻可以被穿插进来的。好，那达味在悔罪之后呢，天主当然是立刻就宽恕了他，当然小孩子去世，但是呢第12章结尾说达味呢又安慰了他的妻子巴特色巴，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孩子非婚生的儿子去世了，然后达味呢再走进他，与他在一起，生了个儿子叫做萨罗满，上主也喜爱他。那么萨罗满的意思就是平安和平的意思，他将是下面另外一位国王啊。我们基本上把这个达味王位的故事我们只介绍到这边，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的话，萨母耳记下还有好多的篇章，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包含他的儿子阿贝萨姆的背叛，我们不能够跟各位讲一些啊，这个时间很短，就是要选择性的跟各位做一些介绍，那么各位可以自己的看。我们现在直接进到列王记下了，要慢慢的进到这个第3位王萨罗满，因为已经诞生了，我们进到他的故事里面。我们要看到列王记上啊，就是撒母耳记下以后另外一部作品。那这边呢，我们要首先把这个故事啊，按照列王记上的编排，第一章的一开始呢，这个主角呢其实是萨罗满的妈妈啊，这个巴特色巴。很有趣的啊，我们看列王记第1章第11节啊，那堂去对萨罗满的母亲巴特色巴说，你没有听说哈基特的儿子阿波尼亚已经做了王，而我们祖上达味还不知道吗？啊，故事这样开始，有人那么准备要篡位了啊，看见达味老了啊，已经就是慢慢的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开始要那么自己要夺王位，那么就先去立自己为王。这个时刻呢，这个纳唐就来找了这个萨罗满的母亲说，哎，你不说那个事情吗？那么怎么样，当然他是要帮忙这个巴特色巴，要帮忙萨罗满得到这个真正的王位。这边呢，我们说这个巴特色巴他是萨罗满的母亲，萨罗满呢是未来的国王，所以他是未来的国王的母亲，我们这边可以称他为这个在我们中国称为太后了，对不对？太后啊，其实应该就是 queen 啊，就是皇后的意思。我们可以叫做皇后妈妈，叫做皇后妈妈。我们这边有一个概念上的澄清啊。那么我们在近代的认识，我们称皇后一般都是国王的妻子， 对不对？但在圣经的时代，在古代呢，皇后呢是国王的母亲，皇后国王的母亲才重要啊，国王的妻子不重要，为什么？太多了，妈妈只有一个，是这样的。如果你我没有讲的，你们都不觉得奇怪。你仔细读这《列王记》啊，几乎每提一个王，都要提他的妈妈是谁，不提他的妻子是谁不提，不提他最爱哪一个太太不提。所以这是真的是皇后妈妈。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有一个名称叫 Gebera 啊，这个字 Gebera 就是指皇后母亲，皇后的母亲的意思。我们慢慢读，我们等下会看很多经文一起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下会都会解释为什么这个重要，这跟我们今天的教我生活非常有关联。我们看到这个拉房跟这个巴拉特瑟巴提醒了，你要小心了 啊！你还没听说吗？你的儿子的王位不保了，人家夺走了，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因此呢，拉房先知也帮助了巴特瑟巴，帮助了撒勒曼，那么真正的得到了王位。好，撒勒曼为王啊，当了王以后呢，我们看这个皇后的妈妈啊，跟这个撒勒曼之间，跟这个整个朝政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嘛，我们看第十三节。这个想要篡位为王的阿多尼亚，他来找这个巴特瑟巴，他知道，这个王位呢已经给了撒勒曼，担心了，担心，那过去的行动，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危险的，他来怎么样？我们说，我们看第十三节。哈基特的儿子阿多尼亚来见萨罗满的母亲巴特瑟巴，好，巴特瑟巴问他说，你来这里平安吗？阿多尼亚回答说，平安。接着又说，我有句话对你讲。好，巴特瑟巴说，你说吧。然后呢，他说，你知道王国原来应该归于我的，还不死心呢，全以色列都期待我为王，无奈王国反而归于我的弟弟，当然归于他是由于上主。现在我求你一件事，求你不要拒绝我。然后巴特瑟巴说，你说吧。然后接着第十六节呢，是阿多尼亚要说出那么他的请求啊，继续说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我这边当然什么意思呢？是这个阿多尼亚来请求巴特瑟巴帮他讲话嘛，对不对？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就说巴特瑟巴成为什么转导者、转求者啊，或是一个调节者、中介者，做一个说客的意思啊 ，intercessor 的意思了啊，做一个转求者。在我们今天教会的传统里面是谁啊？玛利亚，很清楚啊，很清楚。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讲这个那么重要？在讲一个事情，因为天主教啊，不是无中生有创造一些人物出来。玛利亚成为一个传导者，真的在犹太的生命历史里面有基础，有基础，他不是第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这边所有的所传递的呢，事实上呢，跟当年在王国时期就发生的事情，奇怪吗？当然不奇怪啊，非常简单的事实。真的，我们说，我们今天也说嘛，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那我们讲的人之常情啊，其实在历史里面就有。我们注意到阿布尼亚说第十七节，他说萨罗满绝对不会拒绝母亲的请求。然后第十八节说了，巴特瑟巴说好，我要为你求君王。于是呢，巴特瑟巴去见萨罗满王，为阿多尼亚请求。君王呢起身迎接他，向他俯首致敬，然后坐在宝座上，又叫人为君王的母亲另外预备一个座位，他就是在君王的右边，很像嘛，对不对？皇后嘛，女王。这边显示什么？一个王国的组成，一个王国的组织，其实呢是同时有国王跟皇后的。这皇后呢，再一次说是国王的母亲，啊，国王的母亲。那我们以后呢，在 下面继续讲，我们讲到那个下一个阶段，讲到王国的分裂的时候呢，我们出现另外一个角色，我们今天所谓的 Prime Minister， 这个真正的这个总理大臣会出现。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有时候我们也称这个教宗的角色啊，教宗在这边代替耶稣基督管理整个教会，治理整个教会。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角色出现的啊，啊，这个皇后跟首相，姑且这么说，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当然就成为什么一个天上的母亲啊，玛利亚，以及我们说基督宗教的西欧啊，执行长，我们的教宗。我你们懂我是类似讲法，不是真的把教宗看西欧那么简单，就是我们说意思是说，两个角色都在历史里面就有它的根源了，甚至于超过比耶稣诞生时期还早得多，就可以看见这些最根本的根。好，这个模式在列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边要跟各位再提供一些章节，跟看一看这个皇后的重要角色。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说提到国王，基本上都会加上他的母亲。我们很快来看一些经文了。我们看列王记上，这样子第十四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以后，王国分裂了啊。在第十一章之前，那么就是撒勒曼王嘛。我们大家看了别的国王例子。当然就跳到十二章之后了，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那么出现的一个王，撒罗买的儿子勒巴贝罕在犹大为王，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上主从以色列各支派选出非他名下的城中做王17年，母亲叫做拉玛，阿蒙人。你就提母亲干嘛？重要的，因为母亲在那边是，如果没有什么角色不会提的，在这么重要的一些历史作品里面，他没有角色是不会提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有一些翻译的错误，我先仔细地查了一下，我想真的是我们圣经，我们诗歌本翻译错误。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第九节开始，以色列王亚洛贝罕20年，阿萨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41年，他的祖母应该是他母亲啊，他的母亲名叫玛阿加，他是阿贝沙龙的女儿，不是外甥女，是女儿。阿萨行了上主视为正直的事，像他的祖父达卫一样，他将为神卖淫的男女由国内除去，撤去了他的一切祖先所立的偶像，并且废除他的母亲玛阿加做太后的权位。这个太后啊，在一般主要的英文圣经的版本里面都翻成 Queen Mother， Queen 皇后 Mother 的意思，不是 Mother Queen 啊，是一个 term Queen Mother， 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皇后妈妈的意思，这是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这个字就这么用。那么他王位呢，他的这个地位被废除了，你看到没有？当然这是一个角色，不然没有废除的必要，也没有废除的需要，对。这个是我们说在过去呢，在古老的犹太传统里面呢，讲到皇后是指国王的母亲，不是这个国王的妻子。那因为呢，这个玛阿加他也做了一些违反真正基督犹太信仰的事情。那这个故事呢就非常非常的，我们看列王记下24章，翻得快一点点，第24章往下继续。对不起，我是指列王记下24章。这是基本上这个犹大国也快要灭亡了。第十二节，列王记下24章第十二节，犹大王耶克里亚有吗？和他的母亲、臣仆、公卿以及太监都出来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将他们掳去。当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8年，巴比伦王抢去了上主殿内一切宝藏和王宫中的宝藏，打碎了以色列王撒罗满为上主圣殿所制的一切金器，正如上主所预言的。 也掳去了耶路撒冷的民众，所有的官绅和勇士共10000人，以及所有的工匠和铁匠，只留下了地方上最穷苦的平民。他把耶克利亚掳到巴比伦去，也将太后、后妃、君王的内侍以及地上的王公大人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这边是叙述，就是犹太国慢慢的要灭亡了，被巴比伦人打败了，开始有很多人被放逐，不但是国王，还包含他的母亲在内。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那相对应的经文呢，我们看看呢，耶利米亚先知书有一个类似的经文，在耶利米亚，这比较要多翻几页了，耶利米亚第13章，在伊撒利亚之后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第13章第18节，在1238页，耶利米亚13章18节。那么耶利米亚是伟大的先知之一，那么这里呢有一段非常特别的谈话，他被天主差遣去向国王和国王的母亲说话，听到没有？他说，你应该对君王和太后说，你是耶利米亚，你应该去跟这个君王跟太后说，你们应该坐第一位，因为你们华丽的王冠已经由你们的头上落下，南部的城已被封锁，没有人去打开，全犹大已被掳去，请你举目观望那来自北方的人，昔日委托给你的羊群，那壮丽的羊群如今在哪里？这段经文是先知呢被奉派向国王、向皇后说话。当时的国王是耶克尼亚，耶克尼亚是南国，就是犹大国的第19位王，也是他们的最后第二位国王了。他的母亲是胡斯达，你记得很怪啊，胡斯达。那么这里呢，他们就是听见先知去说明以色列的情况。那么先知呢听了天主的话发言说，问他们说，昔日委托给你的羊群，那壮丽的羊群如今在哪里？这个你呢指的是谁呢？就是国王跟太后一起，耶克里亚王跟太后胡士达。这边就是很具体的说了，那么天主透过先知去对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发言，同时是国王跟皇后，然后问说，我把这个国家人民托给你，那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这边当然要强调的是，前面跟各位说过的，那么国王跟皇后一直在一起的。那么有趣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被交给这个主耶稣统领跟照管了。耶稣是什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呢也被交给耶稣的母亲，天上的母后来照顾，帮我们转求，帮我们转导。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圣经的话，我们就要看，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这个真的是一点不奇怪。那么我们知道了，面临很多这个基督信仰别的教派的人那么他们对于我们东西马尼讲很多的意见他们是真正的没有好好的把圣经读好是没有这个真正把这个来龙去脉那么看出来。当然我们说这是很隐含的一些记号并不是这么直接的影响。我们看这样的关联，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有道理的，更别提玛利亚她真正的生活的形态真的是楷模，真的是榜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一个故事那么我们顺便提一下这个圣母访亲的故事，各位都很熟，我们就是大家听就好了。约翰福音第1章39节里面说，玛利亚在那几天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到撒加利亚的家，向伊莎伯尔请安。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他的那腹中就跳跃欢悦。伊莎伯尔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 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啊，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在我的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由上主传给你的话必要完成的事有福的。伊莎伯尔看见玛利亚来访十分震惊，为什么呢？跟圣经的记载说，因为他知道现在来的这一位是谁啊？是我主的母亲，他的主的母亲，他的君王的母亲，这是我从哪里得来的。那这样的话背景呢，当然是我们在列王记读的一个背景，是什么？祖上的君王的国王的母亲嫁到了，我哪里来的荣幸。好，这个我这样讲就够了。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这个背景是因为我们的基督信仰在玛利亚的信仰当中，在天主教的氛围里面，我们很多，我们面对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挑战，我们很难回答。那特别是如果说面对到这个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提那很简单，旧圣经言圣经，然后看那是容易解释的，跟他们说一下圣经上有根据，有根据。好，我们要回到这个撒勒满的故事啊，回到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第三章里面啊。那么这个故事，撒勒满才刚刚的当了王，那么当了王呢，他怎么样跟天主相对呢？怎么样面对天主？怎么样面对百姓呢？第三章有一个非常美的叙述啊。那么撒勒满碰到了天主，当然是天主显现给他啊。那么天主显现给他说，你求吧，不论你求什么我都赏给你。我们这边当然可以说嘛，是天主继续是前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那个许诺，他要好好的对待大卫的后裔。好，你要什么你求吧。然后第三章第七节，撒母耳说了，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是我还太年轻，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这是一个多得不可统计不可胜数的大民族，为此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以统治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够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于是上主赏给撒勒满超越一切人的智慧。我们当然知道天主说了，因为你求了智慧没有求别的，就不但给你智慧，别的通通赏给你。因为大卫所求，因为撒勒满所求的不是他自己啊，撒勒满所求的是为了要照顾天主赏给他的子民。真正的君王啊，真正君王所关心的不是自己，是人民。天主呢赏给了撒勒满绝大的智慧。那么从列王记上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十九第九节开始，那么天主赏赐了撒勒满绝大的智慧和聪明，心胸宽大，有如海边的沙滩。撒勒满的智慧超过所有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比所有的人更有智慧。那声誉传遍周围列国，说过三千句箴言，诗歌做过一千拐首，更不要提跟飞鸟走兽都可以讲话。所以呢，撒勒满呢不是一个战士，不是一个征服者，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真正愿意这个照顾老百姓的人。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把这个犹太在犹太传统当中把这个箴言很多的诗歌也都归给撒勒满，这一样是新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另外的一些书，这边就提到了。好，撒勒满他不是战士，不是征服者，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建筑者，很好的一个建筑者。他新建两个主要的建筑，一个是王宫，一个是圣殿。先盖圣殿，后盖王宫。有趣的是，盖圣殿花了七年，盖王宫呢花了十三年。盖圣殿花了七年，当然让我们有一些联想，因为七跟创造有关，创造天地时用了七天，第七天让天主休息。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简单的讲故事的原则，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回到前面已经讲过的故事。那么建了圣殿，天主现在跟老百姓 永远的在一起生活，天主有新的住处的样子啊，就在跟百姓在一起。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其次的事情。我们要跟各位知道是造王宫啊，萨拉姆盖王宫花了13年，这边碰了重大的问题啊，他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有很多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因为他在圣殿的时候呢，所需要的财物、人力，他的爸爸帮他准备好了，他有一个富爸爸。准备好了，就准备的。然后呢，他要在王宫，他那个爸爸忘记帮他准备了，没有想到啊，让他盖了13年。那13是7加6，你知道六是一个不圆满的数字啊，这个，所以面临非常重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盖那么久？大概是经费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想象看，我们可以想到，可以回忆一下上个礼拜说的课。当老百姓跟撒母耳先知要求君王的时候，撒母耳跟他说了：“你们要君王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先知道，有君王后有什么必然的后果。”我们再把这个圣经啊复习一下，我们往前面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8章，在374页啊，他说。撒母耳说了，要统治你们的君王所想的权利是征收你们的儿子当车夫马夫啊，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令他们耕田种地、收割庄稼，为王呢制作作战的武器，用你们的女儿烹调香料，那么烹调食物，要拿去你们庄田中最美好的出产1/10啊，那么等等的，把这个里面的出产拿去，然后施给这个王宫里面服侍国王的宦官和臣仆，用你们的最好的牛驴替他工作，征用羊群1/10。至于你们呢，你们还要做他的奴隶，老百姓要做国王的奴隶。那么现在呢，撒拉满要盖圣殿，没有钱怎么办？当然就是增加税收啊。哪里来？老百姓来了。所以那么这个撒母耳记上的预言就已经这边就已经实现了，的确是，那么成了他们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我们还知道撒拉满这个这样子建筑的时候呢，那么的确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那么后面等一下还要提另外一个原因，他能够要盖这么大的宫殿要装谁啊？他全部的家啊，他自己还有他的1000个老婆啊，这样看看看，这样看，那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当时的生活是个样子的。好，撒拉满盖了宏伟的圣殿，花了7年，这是献给天主的殿，当然是当时来看的是一个重要的景观，是献给上主的。那么天主的光荣的确充满了这个圣殿。然后呢，撒拉满充满了智慧，那么胜过一切的人，连南方的女王色巴也来为了考考看他的智慧，然后说啊，我所听说的远远不及我亲眼或亲身所经历的。好，那么这么美的一个国王，这么聪明的国王，他最后呢也败坏了，他也犯了罪，很惊讶啊。那么第11章《列王纪上》第11章，那么开始叙述这个王国的分裂，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章节。第11章说了一切的事情都改变了啊，从第12章开始，王国就分裂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是当达味建立王国以后呢，萨拉满呢统治王国，他的统治的方式，因为他要继续让王国维持下去呢，他不得不将沉重的负担加在百姓身上，要百姓工作，要百姓纳税。另外呢，他也开始为了要巩固邦谊，跟各个的国家开始要建交，保持这个平安。那么要得到他的建筑的需求材料，要得到很多这个建筑的专家工人，同时也能够跟邻近国家平安相处，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当时国与国的结盟要付出很大代价，可能是付给一些财物，可能是怎么样通婚啊，那么很多是妻子，很多萨拉曼的妻妾是这么来的。所以从列王记上所叙述的萨拉曼有700个妻妾，300个嫔妃，一千人。然后在列王记上第11章第3节有这么一个叙述啊。那么这个是经文呢说什么？经文说什么？这些妻妾败坏了他的心。第11章第3节。那么第4节说怎么败坏的？说萨拉曼年老时，这些妻妾迷惑他的心，勾引他去崇拜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父亲达味的心，完全属于上主天主。意思是说，那萨拉曼娶来这么多的太太嫔妃啊，那他们呢都很多是外邦人，结婚的时候带来他们祖传的信仰，带来他们祖传的宗教信仰、宗教方式。那么萨拉曼年纪大了，耳根软了啊，这个老婆一直叫啊，就把这个盖个殿，那个修个庙啊，这边做个神像，当然什么完全违背这个，你只因朝拜天主，上主天主是唯一的神啊，只有他是真正的神。那么要继续的盖这些神殿呢、庙宇怎么办？当然需要更多的钱了，哪来的？还是跟老百姓要啊。当然在这种可以非常好的，可以老百姓慢慢的也就离开了这么样的一个国王，那么国王王国变得越来越虚弱，也因此慢慢的就走向了衰微，这是整个国家慢慢的灭亡的原因。我们看到啊，这个王国三个国王萨乌尔、达卫跟萨罗门各为王40年，这个期间出现非常多好的作品。萨乌尔本身没有大概留下什么写作，达卫我们按照传统的说法留给了他这个圣咏集，不给他圣咏集他写的。这边还出现什么箴言、殉道篇、萨罗满的诗歌啊，这些呢在犹太传统当中那么都归给了萨罗满。所以我们说我们读的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我们对不起，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跟列王记上这些章节的时候，这个章节所叙述的历史阶段、历史年代，同时出现了很多别的作品。当然我们仔细看的话，还有这个编年记啊，上跟下啊，这个作品我们再来看一看，基本上跟列王记上和下故事呢几乎重复的叙述，有一些角度不太一样，这也是平行的作品，描写同一时代的。我们只是说我们跟各位选了14本书是我们在读的历史书，然后有很多平行的补充作品，另外还除了这14本之外还有59本，我们今天知道非常多这个书。那么我们如果要读那些书时候，该知道他的写作的年代，在列王记，在这个萨乌尔、达卫跟萨罗满为王的时候，知道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去读这些书会容易很多，容易了解很多。好，我们这样把这个王国的统一时期就介绍完毕了啊。我们下个礼拜要进到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页，王国的分裂啊。那么这个阶段我们也会要开始认识另外的许多补充性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先知书啊，这个时的先知非常多，因为老百姓败坏，天主选了非常多的人替天主说话，代替天主来教导人，所以接下来两堂课很重要，也很辛苦，因为这个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不好读啊。同时叙述这个国家分裂以后发展，那么这南国跟北国，那它是交错的叙述啊，要把这个本来是单一的叙述线索，那一分为二。同时呢互相作为参考坐标，他讲南国的时候呢是在北国，讲北国呢是在南国，所以这个是有点复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的稍微这个把这个叙述分开一下，我们先跟各位讲北国的故事，然后讲南国的故事。那北国的故事跟南国的故事圣经里面已经写的差不多，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时期里面，当北国跟南国在这么困难的时候，那么天主招选先知讲话， 我们要能够介绍哪些先在什么时候讲话，我们都会很快读一些先知作品。我们在下个礼拜以后连续两次要把这个先知作品要好几次的阅读啊。那如果你来不及看的话没有关系，至少把目录看一看啊。下一次我们单圣经翻快一点，好吧？好好，时间真的不够这样的啊，要稍微的翻得快一点，那我们就能够为我们自己做一些标签嘛哈、啊。这个先知，先知作品。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我们最后做个祈祷，好吧？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达味的作为，让我们认识这一位完美的君王。虽然他生活的不善，也跌倒，他却留给我们认罪的榜样。我们从达味的故事已经看见你自己在数百年之后的出现。你是完美的君王，万王之王，你是正义的，仁慈的，你是充满怜悯之心的。你要求我们进入你的王国侍奉你，你要带领我们因此而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专心的侍奉你，帮助我们拿萨勒曼王作为借鉴，不要犯他所犯的过错，帮助我们只朝拜永生唯一的真天主。我们这样求你，因为你是天主和圣父及圣神，永生永望。阿门。应父及圣神之名，阿门。